新年的时候呢是会喜欢彼此祝愿，通常祝愿新年呢就祝愿世界和平啊咁样。广东人呢好实际的，我哋恭喜发财系咪啊，亦或者用其他嘅说话，譬如祝贺对方万事如意啊，身体健康啊，呢啲系我哋希望会发生喺对方身上一啲嘅好事，系咪？嗱，你知唔知道犹太人点喺新年嘅时候或者平时都有嘅，点样祝贺对方呢？啊，当然佢哋唔会讲恭喜发财啦吓，佢哋嘅祝贺对方嘅说话咧就系咁样嘅：愿神嘅国喺你有生之年降临。又或者呢是愿你得见神的国的降临。我认为这个这样的祝贺的贺词呢是更不单止更加实际，更加是有深度，同埋呢更加符合圣经的。因为神的国的降临呢是好得无比的，是犹太人的所有犹太人的希望的。我都希望我们可以学习呢是这样去彼此去祝贺，他们是这样去祝贺的。咁神嘅国降临有啲咩嘅好处呢？咁今日呢同埋呢个整个系列呢，我会同大家讲解呢一方面嘅题目。顺带一提，我哋今年嘅主题呢，你喺你嘅秩序表嗰度睇到啦，係以国临格以至得成，係马太福音六章十节主祷文里面嘅文言文。文言文呢其实就係大家都读过㗎啦，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成就在天。所以愿你的国降临。然后呢每个月呢，如果你留意的话，打开秩序表那里呢都有一次我叫做每一个月的主题经文。十二个月里面有十二节经文呢是跟我们那年的主题有关。今年一月的时候呢，我们揀了这个启示录22章12节和20节的下半节，那里说：看啊，我必快来，赏赐在我，我必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证明这些事的那一位说是的，我必快来，阿门。嗱，呢个系耶稣所讲嘅，耶稣所讲。然后咧，去到最拉尾嗰度22章20节，主耶稣啊，请你来，请你来。嗱，呢个约翰得到耶稣基督俾佢哋启示，写下整本启示录嘅时候，佢最后嘅时候咧，兴奋不已，佢话：耶稣啊，真系好啦，请你快啲翻嚟。亦都好似神同约翰讲，或者同我哋今日讲。讲完啦，我俾你哋世人嘅启示、真理同埋说话咧，到呢度完啦，完晒啦，整本圣经完啦嘛，启示录最拉尾嗰章最拉尾尾二个节，冇再带啲嘢启示同你哋讲啦。呢、这个神要同我哋讲最拉尾嘅说话，就系、是、为耶稣再翻嚟祷告，为耶稣再翻嚟做好准备。呢、这个系咪你嘅祷告呢？你有冇经常咁样祷告呢？唔系单因为启示录咁讲吓，我哋耶稣教我主祷文里边，愿你的国降临。都是同一回事。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比犹太人更加深切去认识有关神的国的真理，是不是？应该更加热切是盼望神的国的来临的，因为犹太人还未，很多犹太人都未认识弥赛亚，未认识耶稣的嘛。所以我今天希望是一个简单的概括的开始，介绍有关神的国这个的课题。圣经有关这方面的材料非常之丰富，可以讲几个系列都讲唔晒嘅。咁神嘅国又如何呢？讲啲乜呢？咁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都应该认识呢个基本嘅教义嘅。呢个系圣经里面最重要嘅课题之一，系整本圣经嘅中心。有啲人话系唔系？我以为圣经整本嘅中心唔系话讲紧系神嘅救恩咩？藉住耶稣嚟救我哋咩？冇错，呢个系啱嘅。但耶稣要救我哋，神嘅目的系咩嘢？系为咗带我哋进到佢嘅国度嘅里边，喺嗰度有主耶稣嘅管治，而喺嗰度永远与佢同在，永远服侍佢啊嘛。呢个最终嘅目的同埋终点啊嘛。呢个系神嘅计划同埋设计嚟噶嘛。如果我哋唔认识嘅话咧，我哋好容易会带入一个自我中心嘅一个陷阱。哎呀，神好爱我啊，系真系佢真系为我做得好，佢真系好啦，系爱我。是要拯救我，冇错，都是真实的。但是最终的目的是救了我们之后呢，去进到他的国度里面。It's not about me, it's about God。希望大家明白这个先切，这个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当然我们得享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好得无比的。这个亦都是真实的。咁我哋知道耶稣在地上面有三年嘅咁长嘅时间。如果我问你地上三年咁长嘅时间主要讲啲乜呢，咁我估你都会猜到，应该是讲神的国，是不是？国度是主耶稣和使徒教导的核心。我们看一些经文，《 神的国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是出现了162次。四分之三呢是耶稣基督讲的。由马太福音里面呢是出现了47次。马可13次。路加31次。约翰5次。非常之多。成日咁讲。举一啲例子。耶稣未出生之前向呢个玛利亚宣告话你要生一个儿子嘅天使咁样讲。他要作王管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耶稣啱啱出嚟传道嘅时候，佢咁讲：从那时起，耶稣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讲神嘅国近。马可福音都系咁讲：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由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嘅时候，教佢点样讲啊？你们要一边走一边宣扬说天国近了，要医治城中的病人，对他们宣讲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大家都知道耶稣用很多的比喻讲解，耶稣的比喻里面有一半以上呢是讲有关神的国的，特别是马太福音13章里面有很多的比喻都是讲有关神的国。然后耶稣有很多长篇的讲论，很多 long discourse， 其中一个就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开始是讲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里面讲到主祷文，耶稣里面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愿你的国降临。到耶稣讲到末世的预言的时候，他也提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作见证，然后结局才来到。是不是开始未出世又应提，一路讲讲到这里是就来上十字架。然后他最后的晚餐设立这个圣餐的时候，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决不再喝这葡萄，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然后他被审判的时候，耶稣回答，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两个强盗同我一起被钉，其中一个悔改的，路加作者这样去记载，他又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又到耶稣复活了之后，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这样写，他受难以后用许多凭据向天对不起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着的，他向使徒显现并且讲论讲论什么神的国的事，有40天之久。临离开这个世界升天之前，耶稣讲的都是有关神的国的。然后到他的仕途了，有很多个，当然我们用保罗做一个例，保罗去到罗马被软禁的时候，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并且放胆地传讲神的国，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即是说神的国和主耶稣基督的事是One of the same， 都是一样的，没有受到什么禁止。大家提到了由耶稣的出生，他公开的服侍，他差派门徒，都是讲有关神的国。然后到讲到末世的预言，设立圣餐，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跟他讲，然后他死然后复活40日，跨在他口边的都是有关神的国的。然后他的门徒见到耶稣基督的榜样，他跟着传讲的都是有关这个神的国的信息。所以今年我会有几个有关神的国的信息的系列，就算这样做都是讲到一些表面的，毕竟耶稣讲了40日，我们怎可能在几个讲到系列里面讲得详尽呢？但是需要的，怎样都需要一个开始，让大家认识这个这么重要 的真理，不单止是对我们永恒有意义，对我们今天怎样活存活都是有极重要的意义的。然后国度也都是贯彻创世纪去到启示录的一个主题，希望跟着看那些是跟我们就切身一点。创世纪我们成日都看的，都某程度上都熟悉的，但启示录呢就不多讲的，更加少是将创世纪和启示录拉在一起去看。我想指出呢，同大家一起睇一啲嘅经文呢，整本圣经係一贯嘅，背后一个圣灵所默示嘅，虽然创世纪系摩西所写，启示录 是使徒约翰在公元大约公元九十年的时候写，两个人相隔1800年，但是同一位圣灵默示他们讲同一个主题，都是关乎到神的国度里面一些的事实的事情，同我们今日生活都是一定的含义。首先创世纪都熟悉大家，起初神创造天地，给我们听历史的开始，时间的开始。启示录20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当然这里讲到将来是怎样，现有的天地会过去，但是背后的很重要一个很明显的含义，就是神就是那位最终极的至高的那位，他坐在宝座上面，他是王，他是整个世界的王，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国度，是不是？他创造第一个我们现在见到这个天地，将来他要这些旧的全部拿走，有一个新的。然后我们知道人活在地上面是个能源，能量的来源是主要凭太阳，是不是？所以神呢是开始他说创世纪神称光为昼，精暗为夜，于是神做了两个大光体，大的管昼，小的管管夜。将来怎样在新天新地里面，终极的国度里面，不需要再有太阳了，在那里没有黑暗，这城不需要日月照明，因为有神的荣耀照明，而阳高就是城的灯。我们当到时候都要存活的，而我们存活的依赖存活的能力的来源呢，不是单止光，这个有个比喻性的讲法，为什么阳又是灯呢？是一个我们现在今天依赖太阳成为我们一切能力的来源呢，将来我们的生命是依赖神和耶稣基督自己给到我们这个生命的维系的一个的来源，在耶稣基督的管治底下，他供应我们一切，并且供应我们的生命。创世纪里面大家都读到呢，神话俾亚当听，你唔听我话嘅话呢，你就会用今日嘅上，我同你割席关系断绝。创世纪嗰度话，因你吃的时候，你必定死啊！死系同神呢个关系嘅一个交通嘅一个 fellowship 嘅一个嘅断绝。但系将来，他要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创世里面我读到有关人的犯罪堕落，解释为什么人我们今天会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痛苦患难不好的事情，但在永恒的国度当中一切都要终结，任何叫我们今天受苦的倾向犯罪的都会停止，事情不单止会变得更好，有首歌叫明天会更好，是吧？不是单止更好，是最好，最好的就是将来的。所以你明白开始明白为什么犹太人要希望彼此祝贺的时候是愿你一有生之年见到神的国降临，是这样的原因。然后我们都在创世纪里面看到那里面有个大坏蛋作恶的，就是那条蛇， 是魔鬼，是一切受苦其中一个源头。创世纪说所有物当中蛇是最狡猾的，由启示录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抛在硫磺的火湖里，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不好？全人类的死对头，亦都是神的敌党，那一位试探我们那个会被灭绝，欺骗那个会被消灭，阻碍我们得到神的恩典那个会被去取消被毁坏，是不是很奇妙？你有没有希望做一些神的国回来呢？创世纪告诉我们，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要从神那里离开，其实正确地说是应该被神赶走，不可以再住在一个园子的里面，于是把亚当驱逐出去，又派基路伯在伊甸园的东边拿着旋转发火的焰的剑，把手到生命树去的路。生命树在园子里面的，什么火焰剑，这些是一个寓意式的一个描述，因为当时的武器呢，摩西摩西五经的时候最厉害的，他可以想象到最厉害的图画让我们明白的，就是一个发火有转的剑挡住隔开，不可以回去，不可以再同一个神相交无隔绝的地方。但是在新圣城这个新的新天新地耶路撒冷里面，启示录这么说， 那些洗净自己的袍子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可以有权到生命树那里，生命树留意啊，再回去园这个园子里边，也可以从门进到城里。再一次，没有间断的，去回我们原先神所设计，我们应该在那里与神没有间断地相交为一个的地方。将来是一个这样的现实，是一个这样的生活的状况。启示录就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作他们的神。这个其实是我成日你都留意到，我不讲天堂，我讲天家。天家是神所在的地方。最好呢，天家最好是什么呢？有些人不是很认识的，以为啊，最好是一个 infinite buffet table， 不用做都有得吃，成日在那里享乐。不是，In fact， 圣经里面腓立比书说，如果人只是挂住饮饮食食，他说他们的结局是灭亡，他们的土福就是自己的，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土福。天家最好之所以为天家，因为神在那里嘛。你有没有这么想过？为什么我们想去天家？因为可以跟神在一起嘛。这个就是圣经讲给我们听的，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可不可以想象啊？根本不可以想象，我告诉你，因为呢，我们根本的存在，我们根本存在跟神的存在是完全两回事，不可以想象一个荣耀的存在。创世纪一早预言，启示录给到我们一个实现，然后人的罪性、犯罪的缘故，地受到咒诅，咁亚当夏娃梗系你赖我赖你又赖条蛇啦，点解我哋做工咁咪做咁辛苦啊？点解女人怀胎生育系咁辛苦呢？但系新天新地里边嘅境况又如何呢？所有咒诅都不再有了，城里有神和羊羔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咒诅完全系英文系 reverse 啊，取消啊，去翻原先咁，咁更加好啲啊！我为什么讲得更加好一点呢？因为神啊，用了六日来做这个天地，对不对？耶稣离开门徒之先呢，他话给门徒听，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是不是？二千年之前讲这句说话，到现在，你可不可以想象将来的地方是怎样？你是不兴奋啊？想想都兴奋啊，应该。我们很久之前呢，曾经是买一间屋是未起好的那些屋，咁落咗个订，咁就耐唔耐走去揸车经过睇下，哇起成点呢，心里都好兴奋，希望第时搬咗呢间屋。弟兄姊妹，所有就咗呢个新天新地，係旧嘅过去嘅，新嘅要嚟嘅，係一个完全唔一样嘅。最好嘅就係因为神喺嗰度，耶稣喺嗰度。呢节圣经讲述一个永恒嘅境况，咒诅会被除掉，根本一个不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的世界。人今天被咒诅的世界，最终的命运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是死亡。你们既是尘土，你既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然而在永恒的当中，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时间这个 dimension 是没有了的。这些真理有人会觉得哇好像很高调，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不贴地。但是弟兄姊妹，耶稣教我们祈祷，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什么话行在哪里？地上贴地的，必定是贴地的，这个祈祷和这些教导。我们这个今天的境况不是我们终极的。耶稣在启示录22章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 I'm Alpha, I'm Omega， 我是首先亦都是末后的，我是创始，我是成终的。由耶稣将这启示给了约翰，约翰最后就说，主啊，我愿你来，请你来。约翰怎会这样祷告？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们，我来，我是最终的。现在你住在这个时间时空的当中，是神所创造的开始和末后中间那短短几十年，70年、80年、90年，这个不是你的终极， 你这个钟在将来是藉着我的回来而展开的，是人类所有人类所盼望的最好的环境，最好的时刻，同时最坏的亦都会去，所有最坏的会终止的。你愿不愿意耶稣来？我愿意啊。我们现在就了解为什么耶稣这样教门徒祷告，求他的国降临。一方面当然对我们自己有极大的好处，耶稣爱我们，好想我这个爱我们，亦都希望世人去得到救赎。但是他拯救我们不单单是为了这样，是一些未曾完全实现的他的管治，一个更好的境况，让我们进入去那里，去那里经历将来一个这样的境况。所以我们今天看我们怎样存活呢？是不是只是看我们这短短几十年，是从一个永恒的历史的开始到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怎样在这里去存活。我们不单止看这些经文，让我们知道神是掌管历史那一刻，他都有权，只有他才有这样的能力去转移这个历史。我们经常听到最近香港人说这个搞成这样怎样收科呢，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答案，没人知道怎样收科。其实香港问题只不过是整个世界的问题一个缩影，全世界都有争斗、混乱、战争，变得越来越极端化，没人知道怎样收货，亦都没人有这么能力去收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神会将这一切收货，是很多无比的，对于我们信仰人来说一个这样的终结。这个终结，这个结局正是我们盼望的，是需要准备好去回来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是代表我们生命的终结，我们对于这个历史应该有个认知，对于神的计划应该有个意识，我们知道历史是怎样迈进，去到最终的点是怎样发生的，将来结局神应该在圣经里面讲了给我们听，我们会跟他永永远远在一起，在乐园的当中与他同在。这件事我们应该感到兴奋，我们期盼历史的终结，神的计划会最终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祝贺会成为真实，我们都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前进。我盼望你和我都会在其中准备好，准备好耶稣的回来，准备好他的国的降临。耶稣很在乎这个真理的，是不是？刚才讲了给大家听，开始一个亲在这里传道，他离开这个世界升天之前都在这里继续讲。我希望这个教导不是单单给一些所谓对认识深、对圣经认识深那些，每一个是一个小学程度的都需要认识的，对于圣经来说是最基本的。因为耶稣开始出去传道就开始讲，是不是？是一个好消息，对我们今天来说，耶稣的国度、神的国度是一个好消息。马可福音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福音直译就是好消息的意思，神的国降临是好消息来的，因为耶稣来到是会叫事情改变的，会更新的，会带来神的管治的。神的管治刚刚就是这个世界是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黑暗、罪性和死亡的，是不是好消息啊？神的国的来临是好消息，因为这个世界真正的王来到了。他这个王来到的时候，我们想见到的美善的事情就会开始发生了，罪会得到赦免了，人家被罪性所捆绑这件事是会被解除了，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了，我们的思想会被更新了，我们的破碎了的关系会得到重新是修好了，我们的性情会慢慢开始改变，慢慢学习耶稣了，我们活得更加有盼望、有喜乐了，不再走在黑暗里面，是不是好消息啊？真正的王耶稣来到的时候，我们见到他有超自然的能力，可以医治疾病、克服死亡的，胜过黑暗的角度的权势。然后他告诉我们门徒听，他的门徒听，你们会所做的事比我在地上做的更加大的，是好消息。耶稣来到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国度在地上开始扩展，虽然当时开始的时候只有120个，但今天有数以亿计的信徒，当中虽然有些是受到迫害的，但他们没有丧胆，反而因着迫害而活得更加灿烂、更加美丽。死亡不可以夺去他们的见证，他们美丽的生命不断在激励我们，是好消息。 所以呢，我觉得神的国的降临是应该对我们信徒来讲一个极大的激励。耶稣会教导我们，我们让这个信息呢，希望好像耶稣跟我们所希望我们所做的，就是每日为到神的国的降临祈祷，为到祈求主耶稣回来去祈祷。可不可以做啊？可以的。我们每日这样开始的时候祈求他的国降临，即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求你管治我的生命，我今天怎样去做，遇到人的时候怎样去倾偈，我的在个生命活出一个什么的，你的生命活力，求你帮我，这个就是被神管治一个最基本的意思。我们每日好不好，弟兄姊妹，2020年开始，今天第一个主日，我们在神面前承诺每天的祈求神的国的降临，也都祈求主耶稣你回来，早点回来，让我在这个地上仍然存活的时候，自己经历到感受到你的国，你的管治在我身上，也就是让我生命可以感染到在我身边的人，以致你回来的日子会是早一点，将这个神的国的影响力传给身边的人。要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愿你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神，我们多谢你，你是各位创造天地宇宙掌管历史的，只有你才有能力是叫这个历史去到个终结一点，是按住你的心意，按住你的计划这去完成的，好得无比的，是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都是应该很积极的，很热切的去期盼的。主求你帮助弟兄姊妹，每一天祈求这个国的降临，每一天活出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真实性，那个能力，那个德性，赐给我们软弱的得以被刚强，不认识的可以更加认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